告诉万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动作存留，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诗人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大家来读第27节，一同开声来读。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把我们造成人，主啊，感谢你照着你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们人，感谢你，你也把自己启示给人，感谢你更用你的真理，就是真理的圣灵启示真理的上帝，来引导你所爱的人进入你真理的深处。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神，饥渴慕义的心必使人得着饱足。愿主使我们大大张口，你也对我们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先假设你们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也假设你们中间有一些的人是对基督教深知在实践方面有其价值，而在思考方面有一些困难，需要更多探索，也更多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以对人讲道的方式，把基督教的神学道论提出来，对于真理的探求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基本本性之一。对于任何可以知的事实，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得到肯定的知识，这是做学问的途径。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有理性的，理性就是要对各样的物性，对各样与人有关系的其他，在我们四周，不论是自然、动物、植物，人与人之间各样的事，都用逻辑去分析，产生学问，而这个学问就可以传授给别人。这样人就用理性要去理解与他有关的一切，当对所理解的一切产生了分门别类、暗科暗目来肯定他的价值的时候，各样的学问就一一被肯定下来。这样当我们提到神学和神学的探索的时候，那么神是不是在学业的真理理论中间一部分的真理？神是不是在所有我们的知道的各科各目中间某一个阶位里面的知识？神是不是可以用被造的理性去把它归纳出来？神不是可以用人的理性里面的所思想的出来的思考的方式，像归纳法同这个演绎法、三段论法这种逻辑的名词或者逻辑的方式去把它肯定出来的价值出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真理若是不存在，那我们到底在知识中间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如果真理是不存在的，那我们理性中间所盼望知道的、所要理解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如果真理是存在的，真理绝对不是片段的，真理应当是完整的，而真理的完整是从一个源头出来的，这个源头才可以保证这个真理是完整的。如果真理是片段的，是凑合起来，而且是人以主体的身份去把真理凑合起来的话，那么呢，真理本身就是支离破碎而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真理的完整性和真理的统一性是在我们内心深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同这个必然性，就因为人本身有一个支离破碎的生活，无法找到那个真正的根源是什么。 真理的根源，也就是生命的根源。不但对真理的本身没有支离破碎的那种失败，在真理的本身有统一完整的源头，而在真理与生命中间也不需要有严格的分开，你的真理与生命也是连在一起。反能追求认识真理的都是有生命，反生命因认知的真理就得做满足，这个生命就变成更丰富了。所以真理与生命既不能分开，要明白真理的是有生命的，是真理的本身一定也是有生命的。这一位有生命的真理就是神，对神的认识应当大过对神所造的一切的事物的认识，因为神大过他所造的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一切的总和，一切的一切的总和不能比总和的本身还更大，所能知道的一切的一切把它总和起来觉得不能大过总和，而总和的源头是比总和更大的神的本身，像神创造了一切，对神的知识是大过对一切的知识，对神的认识是越过对所有知识的认识，像神学是对真理的源头的本身的总认识，这个认识的本身就比其他的真理的片段，从真理的部分，从其他真理的不同的角落所了解的个角度不同的话，这个知识的总额还更大。然而今天的神学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中间，从今天神学在整个人类理性的范围里面所占的地位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2000多年前柏拉图讲过一句话，他说呢，人寻求神这是很自然而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正像小鸟开口寻找食物是一样，这个是最基本最自然而最普遍的一件事情。人需要对神有所知识，人需要明白神是哪一位，是怎样。今天无论有神论也好，无论无神论也好，当他们开口提起神的时候，无论他是以赞同、敬仰、敬拜、传扬、侍奉的态度，或者是以反对、污蔑、抵抗、轻视、打倒的态度，他们都在宣讲一件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事情，就是神的重要性。无论你传扬他，无论你反对他，都在暗示你知道这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努力传扬谈论的不重要的事情，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不重要的事需要打倒。有谁拼命反对不重要的事？不重要的事你可以完全藐视它，完全忽略它，甚至当它根本不存在。但不存在的事情哪来大讨论特讨论？这个讨论本身就证明讨论的存在，也证明被讨论的东西存在的可能性是大的不能。一个人在反对打倒他所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先暗示他认为那件事是重要的一个地步，威胁他的存在，所以以及我的存在被威胁，不如打倒那威胁我存在的存在。这样步道会很不一样，所以我盼望你们的头脑快快恢复功用。我进来看见很多空位，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这个这样的讲座里面还有一些漏洞。什么漏洞呢？就是资本主义在作祟。怎么讲的？凡是有钱买票的就可以决定我们有没有空位，对不对？有钱买票的人他买了票不来，那我们就有空位了，对不对？所以以后要把票增加3成来买，那些不来的让他不来，其他的空位还叫别人来做，而且买了票呢，如果迟一点来还要上，讲资本主义才不能作祟。好，继续讲下去，刚才讲到哪里？讲到你的思想要恢复功用，否则很难听下去。 那神的姿色，对神的姿色应当是超过所有其他对任何被造事物的姿色的总和，因为神比一切被造事物还大，神大过一切被造事物的总和，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那我们在历史上看见所谓神学，现在从名词这个字先看 Theos 加上 Logos， 也就是神同道这两个字的配合。而 Logos 这个字的重要性在西方呢是不能被忽略的，在东方言也不是不能被忽略的，言也应当是我们大家注意的。在这东方呢，这个道字已经呢这个被学字所替代，所以当我们提到地质学，我们提到这个历史学，我们提到了天文学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字呢，学字就是西方所用的道字，所以呢这个道字的重要性已经被学字所替代，在中国的文字学里面。在西方呢，这个所学的东西根本就是学那个道的本身，所以呢 theology 那个 logy 神学，也就是 theos 加上 logos 道。中国的贾一鸣博士神学家，他就名正言顺直截了当的把神学把它称呼叫做神道学，学神的道，神道把它学叫做神道学。 theos 是神， logos 是道，那这一门学问就是建立在神的道上的知识，这个叫做神道学。神学的基本的意义就是说对神的知识。 Theology is knowing God, the knowledge of God, 对神的知识叫做神学。我们把在宗教里面的对神的看法，我们把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对他自己的启示，对这个启示的看法，从在哲学里面论到神的看法，把它分开来，把它一一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名为神学的里面的内容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不但如此，就是在同样的一个宗教里面，因为不同派系的思想所产生对神不同观念的表达，也有许多许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呢，神学的本身是一门非常复杂、非常精细、非常宏博，也可能产生非常混乱局面的一门学问。为这缘故，我们要先把最大的不同的性质的神学的范围把它搞清楚，然后再能更正确的把正统的神学提出来。我在这里要分了几种神学，第一种是神话学中的神学 The Theology in Mythology，在神话中间提了神，而他们的神是那一些在宗教神奇人是想象中间的超力，从超奇事件整合隐藏着道德或者人性里面许多教训的性质的那些寓意的神话。这种传统中间的神，同对这种神的认识是一种神话性的神学 Mythological Theology。 在古希腊的中间，他们要表达人生的意义，要把表达人与自然中间人与超力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用神话的描述把人在自然中间的地位把它描写出来。人在自然中间的地位，人与超力之间的关系，人与人所掌管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怎样做个总调和，隐藏着哪一种奥秘性，不能用理性去分析，而只能用事实与信心去接受的那些事呢，把它描写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神话系统。神话系统中间隐藏着包含着对于某一种神的观念的表达。对神的观念怎么会存在呢？这在基督教的圣经很清楚地交代出来，但是在过去人没有领受神的启示之间呢，他们这种对神的观念本身原是创造人的上帝放在人里面，然而人呢因为罪的缘故，这个观念已经从清晰的观念堕落变成模糊的观念，
从正直的观念堕落变成弯曲的观念，从这个神直接给人的观念变成了人主动的以人做主体的产生的间接的对神的观念。所以呢，以这个宗教观念的表达来描写神的时候，就不能不受人性中间有弯曲、有邪恶、有罪恶、有不准确性的这些东西的影响。所以以人去思想神，在神话界中间的神就产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出来。在希腊的神话中间，他们的神是会打架，他们的神是会相残相杀，他们的神是会妒忌，是有恶毒的思想，有许多的淫念，甚至贪而无厌，做了一些比普通的人的伦理还更低级的、更可怕的那些令人可耻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这种神化性的神学虽然在表达某一种人以超力 supernatural power， 人以自然 man and nature 之间的关系，隐藏着一些某种智慧同意义，超越了理性的界限，把人性中间所能体会的真理做了一些交代，在这方面大有价值以外，在伦理上，在实际的生活给人的教导上，有许多是可丢弃的。所以当这种超奇超然从这种很特殊的神话故事到了一个某种兴旺的阶段以后，就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个时期就是对形上学的兴趣的时期 the interest to the metaphysical the metaphysical stage。 这个呢，对形上学的兴趣的一个阶段，就可以说从希腊的哲学之父 Thales 开始的，泰勒斯开始的这个阶段，是当时的知识阶级或者知识分子，他们就离开了神话性的阶段，进到了形上学的研究。形上学这个字 metaphysics， 从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它 meta physica 就是 beyond this physical world， 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之外是什么？所以我们所能看见的一切是有形之界，但是超越有形之界到底是什么？自动策划通的这个托住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什么东西暗中管理这个有形的世界？那超有形世界的是无形的，如果那无形的管理了有形的，那么那无形的成了有形的决定因素。怎么去了解这无形的或者形上的来决定、来影响、来支配这个形象的？这门的学问叫做形上学，它 metaphysics。 形上学的研究在希腊，在主前2500多年、2600年的时候就开始兴旺起来。但是这种兴旺呢，就不能逃脱了有智慧的人以自己的主观而缺乏实验的知识去定夺真理。每一派的思想都有相当重要的发现，每一派的批判都不能逃脱主观的极限，而每一派的结论也不能逃脱与另外一派互相冲突的这种混乱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在他的思想里面，谁是实体？在 Anaximander 的思想里面，这个气是实体。那么在 Anaximander 的思想里面，无限是实体。那么谁是实体？所以呢，变化稍微可以一些解释。无限是实体，就像中国里面太极无极，那个无极就是无限 ，infinity。那这个无限是实体，就可以解释了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事情无穷的变化的原因从哪里来。数是实体 ，the number is the ultimate reality， 这是毕达哥拉斯的理论。火是实体 ，the ultimate reality is fire， 这个是 Heraclitian school 的理论。那么这些人对形上学的研究，就可以说呢，结束了神话学的神学时期。 接触了神话学的神学时期，形上学就开始兴旺起来。但是当形上学兴旺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因为众说纷纭，彼此之间无法调和，就产生了各自认为自己是对的却对性的主观的理论，或者彼此包容接受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可能的怀疑相对论。怀疑相对派一产生出来的时候，绝对性的真理就不会接受了，因为所谓的绝对不是绝对的绝对，所谓的绝对是相对的绝对，所谓的绝对是自以为对的绝对，自以为对的绝对就不一定对，不一定对的就不一定是真绝对，所以自以为绝对的绝对是被绝对化的绝对，被绝对化的绝对就绝对不是绝对，因为是被绝对化而不是本来绝对。这样啊，相对主义一定产生怀疑主义，没有办法逃脱这一个死胡同。什么时候绝对化等不断论不是建立在实在的真理的上面的时候，相对就变成另外一个反性来抵挡这个正性，产生了就是变成相对。而这个相对论在这里提的不是安善的相对论，这里所提的相对论是相对主义的哲学观，这个同这个安善的有一些的距离，今天不提到那方面。那么当有一些人对形上学兴旺的时期过了以后，就再出来一个对真正能看能摸能见能实验的自然界做正确的研究的时候，这里所提的正确的研究还是受人主观的思想从有限的这个事实所控制，就产生了所谓科学方法从自然主义。当科学的方法从自然主义被提倡出来的时候，就等于说宣告形上学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样神化性的时代转到形上学的时代再转到科学的时代，这三种时期从两个大的变化已经在希腊世界都产生过。以这个泰勒斯为界限，在泰勒斯以前是神话性的世界，重要的人物像 Ulysses 这个从这 Iliad 这两本书是 Horace 所写的，叫荷马写了这两本书就是表达神话性里面的系统。那么到了这个泰勒斯一直下来一直到苏格拉底的时代，那是形上学的时代，那就在苏格拉底一直到这个 Aristotle 这三个师生的关系中间，人的知识论同哲学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对人的这个伦理同人生的意义的兴趣转到整个宇宙总调和的这个形上学的一个反动，或者说呢要了解整片的全面性的真理的这种唯心论，再转过完全以物质同自然为兴趣的科学观。这样苏格拉底、柏拉图同阿里士多德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接触，一个是以人为重，一个以唯心的整个自然宇宙观为重，一个是以唯物的自然的这个科学观为重的变化。那么在这些人的思想中间也有一些的会对神的观念，他们无论以什么为重对神的观念无法完全放弃。所以呢，苏格拉底也提到永恒的独一的良善的上帝，这三个本性，神是永恒的，神是独一的，神是两善的，就是宣布他反叛了整个神话世界中的神学系统，神话的神学，神话性的神学，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间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柏拉图的思想中间，他基本上是承认这个对神的观念是正确的，是普世的，是不能否定的，而且是基要的。所以刚才我提到每一个人需要神，那个对神的 desire 对神想知道的那件事，就像小脑开口等候食物寻求食物是一样的真实。而阿里说这的时候，他去试看以理性的动物人来自居，人之所以为人，阿里说这说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以理性的动物这句话为前提 把人自然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理性发挥到最高的地步，就是用理性去想，用理性去证神到底是谁。这个是理性的神学的开始，或者哲学性的神学开始。那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样。如果你再把西方在18世纪19世纪的演变受了这个孔的影响 August Comte， 你就想到孔的就把整个世界的历史分成这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就是所谓神学时期，堕落变成进步，变成形上学时期，在进步变成科学的时期。所以当他认为18、19世纪已经是人类进到科学时期的时候，也就是宣布不需要再研究神学，从形上学的问题。就是在孔德不久以后，另外一个专门的哲学家提格高反过头来把对宗教的知识当作是人最高的表现，而不是最低的表现。这方面的比较我们今天不要谈太多，我们继续讲下去。第二种的神学是哲学性的神学，神话系统中间的神学乃是对超人的力量从那些超奇的神奇的事件用这种宗教的解释法把它表达出来，而那些神的道德没有办法给我们接受他们就是真正的神。那些神的超奇事件中间有许多卑鄙的手段和事件，也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神。所以另外一些人就从理性做出发点去思考去探索对神的知识，这个我给他叫做 philosophical theology。 换句话说，在哲学家头脑中间的神，哲学的头脑从理性思考中间假设出来的神，那种神是不是探索的神学呢？是不是实实在在对真神的探索呢？借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 Cornelius Van Til 的话来说，他说从阿里斯多德以下，直到今天，人所讨论的神不过是讨论人理性中间所想象的那一观念，而不是讨论到神的本身。换句话说，这个是人想象中间的神，而不是神的本身。这样哲学家的神是理性神，哲学家的神是哲学神。哲学家的神如果指在理性中间，那么他以为他理性中间的那一位，思考中的那一位就是神的话，他的思考有何等的毛病，他的神就有何等大的毛病。他的思考有何等大的局限，他的神就有何等大的局限。他的思想有多少的罪恶，他的神就不能超脱这些。这样呢，在理性中间的神就受了理性的限制。这是第二种对神的思想。那么在希腊以这个爱智慧为口号来发展他们的哲学的时候， philosophy这个字是从 Philos 加上 Sophos， Philia 加上 Sophia， Philosophy 是爱好智慧来做开端的时候，他们就假设了智慧包括了所有知识的可能，所以智慧的爱好是大过任何一种知识所得到的结论。对整个智慧的爱好是推动人去研究，推动人去思考，推动人去分析，推动人去研讨所有的自然现象。为这个缘故呢，包括天文地理形象伦理逻辑生物这些的东西都在智慧的范围里面。这个影响从这个总卦性的这种名词直到今天的学问界里面还是一样。所以当你拿一个 PhD 的时候，你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虽然你读的完全没有 philosophy，你读的是 science， 你读的是亚科的东西，或者你读的是这个天文的东西，或者你读的可能是 biochemistry， 你读的可能是 geology， 但你得到的不是 doctor in geology， 你是 doctor in philosophy， 因为这个无形中已经在做学问的范围中间成了希腊的那个总概括性的观念，智慧是大过一切的学问。所以对智慧的爱好已经包括了每一种不同科目的知识的综合，这是他们的思想。那么呢，把这个爱好智慧同对神的思考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请问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对整个知识的总和叫做智慧，而智慧呢和神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神是一切真理的这个源头，是大过一切知识的总和的话，那么对智慧的爱好也就是对神学的研究吗？这个在南非的一个哲学家 Francis Negley 的书里面，他就认为一个真正明白的智慧，真正智慧就是基督，所以真正的哲学家应当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对基督的总认识就是使他在神学智慧的爱好，也就是对神学的研究吗？这个在南非的一个哲学家 Francis Negley 的书里面，他就认为一个真正明白的智慧，真正智慧就是基督，所以真正的哲学家应当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对基督的总认识就是使他在神学从知识上从哲学上有一个调和。那今天我们继续思想下去，这个当哲学这个试试看从几个方面来想神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所接触的范围跟他们所牵涉的角度是什么呢？一样，他们要从自然的因果力去推论一位上帝，从自然的因果力去推论一个上帝 causality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什么东西是因，什么东西是果，一切的现象有没有被动推动的原因，那这个被动背后推动的原因有没有其他更基本的原因，更基本的原因一直推下去有没有终极性的最后的一个原因，那个最后的原因也就是一切的源头，这样那个因叫做第一因，从因果力去推断它们，这个是他们接触的一个方面。第二方面，他们要从这个整个宇宙的目的，被造的一切有没有目的，如果被造的一切是有一个目的的话，所有的运动，所有的形态，从所有的现象，所有的一些关系都在朝向那个目的去的话，这样的目的是把人带到更完善的地步吗？目的是把人带到更完美更好的地步吗？如果完美同良善是目的的话，那么是谁指出这个方向？是哪一个人决定这一个整个趋势呢？那么这决定趋势把这个方向的目的在无预设的自然中间放进去的预设是谁呢？这个地球的运行，许多的动物正在继续不断的繁衍下去，那么这些繁殖的动物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大自然的运行，所有的关系的产生，如果是指向于更完美更良善的地步做终极性的时候，那我们就问这个无意识的自然怎么有这种无意识而包含着有非常大的意义同价值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个结果的本身是存在的，那么指定向这个结果走向的方向那一位是谁？如果这个正在走这条路的面向这个方向的程序的这所有的东西本身是没有这个意识的话，那么那个决定这个没有意识的产生这个意识的那个意识的源头是谁？这样呢，就从这里去推论有上帝，这是神学的一个探讨。第三方面，如果是神在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完美者绝对观念，这个良善的终极性的那一种观念的话，那么这个观念的本身一定背后有一个实体，就从这种完美观念背后的实体产生了完美观念的这个虚设的这个关系去推论有神的存在，这是另外一方面的看法。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我稍微提出来，像开端所提的道德的命令成了我们一种责任感，我们有一种道德的义务，有道德的责任，将道德的义务从道德的责任催逼我们，使我们不能随便做，使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举止都受那个命令的影响，都受里面良心的声音的褒扬指责，使命的指使驱使支配，这些的东西给我们看见推论到神存在是一件可能的事情。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叫做 anthropological argument histological argument 还有其他的， 那么我刚才提的时候，我没有提到那些名字，比如说呢，这个 cosmological、ontological， 还有这一个 teleological， 这个 cosmos 在希腊文就是宇宙的 cosmos， cosmological argument 就是宇宙论的证据。teleological argument 希腊的意思从那个 telos 这个字来的，是目的论的证据。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从观念的完美推论的，因为有真正完美的存在，这个就是 ontological argument， ontology 本体论的证据。这样呢，我已经稍微提到了这不同的证据的这个立论的基础性出发点是什么，宇宙论的、目的论的、这个因果律的、这个人类学的、基督论的、历史论的、还有道德论的，这些东西以后有时间我们可能再有另外的一些讲座呢，再更详细的提到这一方面，今天稍微提。那么这些呢，到底是基于什么来思考神？对神的探索是基于什么呢？就还是基于被造界作为基本，去推出一位创造的神出来。这样神是人主动的借助被造的现象，从其中的关系去推论出来的神。这样的神是不是真正的神？我们认为这是哲学性的神学 philosophical theology。 第一种的神学是神话性的神学，第二种的神学是哲学性的神学。现在我要提到第三种，是这个宗教性的神学。宗教性的神学，宗教是一种最深奥、最普遍，也是最悠久的一种观念。这种宗教现象，从宗教所产生出来的系统，成为人信仰一个最深、最深入的某一种境界，也成为人生活最产生动力的决定性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有很深的宗教信仰，这一个人整个生活就受这个宗教信仰的观念产生的影响。一个人有宗教的信仰，这一个人整个的生活就受这个宗教信仰所支配。而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有一个民族是没有宗教的，也没有找到一些反宗教的人是没有用宗教因素去支持他们反宗教的理论的。所有反宗教的系统都用了宗教的因素去做他们利润和信仰的基础。所以反上帝、反基督教、反宗教运动中间的热忱是一种宗教热忱，反宗教的信仰的绝对性是一种宗教信仰的绝对性，反宗教运动的运动是一种很有宗教气味的运动。虽然宗教的本身还是照样在反宗教的浪潮中间显出它的必须性，这是他的这个普遍的，选择他的很自然而且是不能磨灭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宗教里面的神学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学？你在一个宗教中间，你就有那个宗教的整个信条，就是产生你信仰的那些理论中间的神的观念。换句话说，不同的宗教有对神不同的宗教观念的表达，对不同的宗教在解释神的中间怎样表达他们观念中间的神的职责，那就是那种宗教的神学。我再讲一次，每一种宗教都在表达他们所信仰的神，他们用怎样的表达去把他们所认识的神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就是表达观念所产生出来的职责，也就是那种宗教的神学。那么宗教的神学同哲学的神学有非常大不同的地方。在哲学的思考中间，理性是中心点，在宗教的信仰中间，心性是中心点。如果说理性就等于人类一切的一切的开头的话，人类整个活动的最中心、最原本的一个车动力的话，那么呢，这个思想是不够深奥，或者这个思想是比较肤浅。但是如果你相信最大的推动力不是从理性来的，从心性来的话，你就看见许多所谓宗教的热忱，从那些不能理解的事物怎么可以被人接受为一生一世 五体投地，尽忠鞠躬尽瘁到死，那来证明你就在那发。有许多的人，他不是因为理解了一件东西，才去策动他整个人生的行动，乃是因为他相信啊，这个基本的信念，把他从整个价值的观念连在一起，使他拼上自己一生一世贯彻始终没有改变他的行动方针。这个是宗教性。如果我们说在宗教里面的神是理性的一个揣摩，刚才所读的圣经，神可能难道按照他们这个各地的不同的地方给他们定的章节，又叫他们可以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样人在揣摩的过程中间引用了 speculation， 人用引用了这个想象，引用了这个揣测，要去认识这个神是谁。那么如果理性的揣摩是在这设定里面的神秀的一个观念，那么呢，这个宗教不但它不单单要求有理性的揣摩功用，宗教更要求有心性的敬拜，心性的敬拜，在内心的深处产生对这位神的敬拜，不但能知道这些这位神是怎样的，而且把整个的心性交出来，这是宗教。所以宗教治人的心超过哲学治人的头脑。不但如此，宗教更要求有理性的这个演戏，有心性的敬拜，加上哲性的降服。The submission in our morality， 在我们的整个动作、我们的伦理、我们的行为中间有 submission， 有降服，就是宗教第三方面的要求。这四方面的要求就给人一种的永恒性的一个把握，种盼望 ，the certainty in eternity。对永恒性的这个盼望和永恒性的把握，是宗教的第四方面的要求。这样，理性的思考、心性的敬拜、德性的顺从，从永恒性的盼望中把握，就构成了宗教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里面重要的因素。那这样呢，在宗教中间的人就思考了神的问题，人也感受了神的某一种观念，人不但如此，降服于他的主权，顺服于他的命令，走在他的道路中间，这些的要求呢，使人被保证可以在永恒中间有真正的福气。这样呢，在宗教中间的神论，在宗教中间的神学，同在哲学中间的神学就非常不一样。在哲学里面的神学只以思考和理性的分析，在宗教里面的神论、宗教里面的神学，要去整个人降服于这位有权威、有主动权、有生杀权的那位至高者，就是宗教里面的神学。但是，正像我们刚才所提的，就是把它绝对化的绝对本身不是绝对，所以在宗教中间，你发现了每一种宗教里面的神的描写。对神的认识，以这个宗教对神的认识也是不一样，所以宗教里面的神学也不能逃脱了相对论的产生。在宗教中间的相对论，在宗教里面的相对的现象，使每一个宗教都有与这个宗教很不同的地方，而且不同的地方不是之间的事情，是最基本的事情。这样把这些东西绝对化的结果，就产生了排他性的结局。这个宗教排斥那个宗教，那个宗教排斥这个宗教，这是变成必然的现象。那如果这些事是事实的话，我们就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那真正绝对的绝对本身存在吗？今天我们还不要牵扯太多这个问题。如果真正绝对的绝对是存在的，你就因为真正的绝对是真正的，其他的你就不能把它绝对，这样真正的排他也存在了。如果真正的绝对是存在的，就不能一视同仁，把所有的神学都不能吞倒全部领受，这样那正统的纯正的绝对的神学，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要做的辅导很重要的工作。一个人探讨神学，对神学的探索，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求知欲，一个人对神学的探索，是要以真正愿意降服真理为前提的追求心，必使你 使你等到真的了解了这位神以后，你就一生一世归服他。这样对神的知识，从对神的爱就不能分开了。对神的知识，从对神的爱就不能分开。法国的哲学家布莱克帕斯卡讲一句话，没有一个人能认识神过于他对神的爱。一个人对神的爱很少，他就是知道了很多关于神的事情，他的知识根本是浮的，是虚的，是没有真正的实质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求求帮助在这一方面反省，我们对神的知识同我们与他的关系有没有成为正比。在宗教中间的神修，你看见了，因为各宗教都在表达他们对神的观念，那你把他们对神的观念虽然加上了最大的敬虔去敬拜他，他们对神的观念的本身也没有办法逃脱宗教人的本身是有罪的人。所以宗教中间的神还不是真正的神，神话中间的神，哲学中间的神，宗教中间的神，若不是真正的神，那么我们对神的探讨，对神的知识要进到怎么样的范围？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四样的神学 Revelational Theology， 启示性的神学，启示的神学。如果我们把三种刚才提过的神学都把它归在一起，用一个名词来做一个总括的话，我要选用的是什么？是 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是以人为本的神学。所谓以人为本的神学，就是人想象出来的神，从对这种神的认识的学问，叫做以人为本的神学。 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是从 Anthropos 希腊文人 Centric 就是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神学，就是用人自己想象出来的神的观念所制造出来的一套对神的理论，这种神学叫人本神学。以这个同最后一样第四样所提的 Revelational Theology 比起来的时候就完全不同。这个不同不是分量的，这个不同是本源的不同，这个不同是本质的不同，这个不同是整个价值的不同。为什么说这是本源的不同呢？第一，这里我们看见的本源的不同意义就是说，不是从人自己想象出来，是神自己把自己启示出来的。为什么说是本质的不同呢？因为人本身的本质如何，他想象出来的神就受了他的本质的影响，不可能超过那个限制。但是从神启示出来的神，就根据神的本质保证了他的启示是照他的本质启示出来的。这句话明天会做很详细的解释。我再讲一次，如果说神启示了他自己，那么这位神的本质就把保证了他所启示的神所启示出来的给我们的知识是照着他的本质来保障的。这样我们领受了这个神的知识，是因为他的本质保障了这个知识就是真的。这第二方面，为什么说这个就完全不同，不是分量的，不是本质的呢？就是因为神与人是绝对不同本质的。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man。 好，我们现在呢稍微把今天要提的一部分从我过去几年的这里讲过的价值观的那几个连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中间的哪几个人参加过我主讲的基督教价值观的探索，那几个请举手。只有一部分，有另外一部分可能已经搬到外国去了，有的已经堕落了，有的可能已经死了，有的今天忘记来了，我不知道。我盼望不久那几篇可以印成书出来，因为那几篇是非常有价值的，对整个这个基督教从宇宙观、基督教从知识论的这个批判，从 clarification 这个怎样定夺它各自的部分，有相当大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当人思想比人更低的范围的时候，注意听这些话，当人思想比人更低的范围的时候，人是站在 高超的地步做主体。We are subject in the position of searching those things which are lower than us. 人是主体，而被我们研究的自然就变成客体。我研究自然，自然被我研究。我是这个研究的主动者，自然是研究工作的被动者。明白这个话的意思？所以以主体来研究客体的时候，就要问主体到底凭什么地位来研究客体。如果有一个医学家，他说我要研究研究你的病，你就感到这个很适合，因为医学家研究我的病是应该的。现在如果有一个专门煮菜来研究你的身体，你就感到奇怪了，他把我当作鱼肉牛肉来看，怎么把我抓去煮呢？所以他就站在不适当的地方来做研究。你明白，当人研究自然的时候，人是站在主体性的地位上去研究被造鬼人而造的自然，所以人站在比自然更高的地位去研究为人而造的更低的自然的时候，人的主体性的地位是肯定的。为这个缘故呢，人对自然产生知识也是比较肯定的。虽然人已经有了玷污了 polluted distorted 已经有了罪，但这个地位源自神道的时候合理的一个地位，因为自然是为人而造的，人就站在主体性去研究，这是对的。第二方面，当人站在以人做主体去研究人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就是人没有超脱的身份去研究被研究的对象。人研究人是站在平等的地位，那么你怎么可以研究我？我怎么可以研究你呢？你比我高吗？我比你高吗？人以人做对象来研究的时候，就掉在一种主客不分的混乱里面。The mixtur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人研究人，为什么？因为不明白，是被研究的不明白，或者研究的不明白。当你一问这个问题就笑起来，为什么？因为被研究的就是研究的。我研究我，我不明白我，所以我来研究。那我研究了我，我就会明白嘛。我正在研究的这一位就是他不明白，而被研究的也就是他不明白我要研究的。这样呢，这个主客体一混乱的时候就很难有一个超越，所以在对人的知识上产生了不同的答案，从诸多的混乱的结论产生出来是很正常的。第三，当人研究神的时候，神学的探讨就先假设人有资格研究神，而就假设了神是我们研究的对象，那这样呢，把人站在研究分析神的地位上，这一个大胆是从那里来的？再把人当作我研究的对象，让他乖乖坐在那里给我研究，这个把神放在的地位上的这个权柄又是哪里来的？所以神学的探索是很危险，今天参加这个讲座的都很危险。你把神当作研究的对象吗？你把神当作你探索的对象吗？然后呢，他就变成你讨论中间的诸多题目中间的一题，你看危险不危险？你可以讨论自然，你可以讨论地理，你可以讨论天文，你可以讨论地质，你讨论生物，你讨论历史，然后呢，用同样一张嘴巴讨论神。那么存在你众多的讨论中间是诸题目中的一小题，神是题吗？神是诸题目中的一小题吗？神是某一个题目吗？你把神的伟大的实体变成话题中间一小题，那题也非同实体，以实体去提那题，这不是很适当。不但如此，人只站在被造了有限的地位去推论创造了无限的上帝。为这个缘故呢，研究自然产生比较肯定答案是很自然的。 领袖自己产生不断肯定的道理，也是很自然的。研究上帝啊，不能产生任何道理，也是很自然的。我就研究呢，科学的肯定性一定是大过神学的肯定性，因为科学的肯定性大过了神学的肯定性，所以这最后的200-300年来，神学的地位就没落，而科学的地位就提高，也是肯定的，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神就这样让人不可能对他有正确的认识吗？为什么神创造人，把神的观念放在人里？为什么神创造人又说让他们揣摩或者可以寻找得到，让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句话的重要性到什么地步？这句话启示了什么？这句话提醒了我们什么东西呢？加上另外一句，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思想这样大的题目，我今天不要再讲下去，再讲下去就晚上不好睡，而且可能你要吃很多的镇定剂。我们把神学的范围先分成这四个大的系统：神话性的神学，第二哲学性的神学，第三宗教性的神学，第四启示性的神学。好，大家跟我说：第一，神话性的神学；第二，哲学性的神学；第三，宗教性的神学；第四是启示性的神学。把前面的三类归纳起来，叫做了 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以人为本的神学。把第四类专门放在另外一个范围，被称为 theocentric theology， 以神为中心的神学。神自我介绍自己的时候，就比人对他乱猜更准确了。神自我启示的时候，就比人对他想象所产生的答案更完整了。虽然人在有限的中间领受他启示不会有完完整整的明白，虽然如此，好过人自己凭自己的想象乱猜瞎猜乱摸乱想一场。这样呢，启示的必要性成为明天我们要先开头提到的 The necessity of revelation in studying theology， 从被造的怎样可能领受启示这些大的问题，我们明天再继续下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奇妙的创造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被造，我们生活，我们动作，我们存留，不是单单在乎我们肉身所需要的一切，更在乎你自己。因为你说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存留，我们的生命都在乎你。你有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单靠着食物，而是靠着上帝的话而活着。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是堕落以后我们的思考的结果，我们对你的认识是回到你自我对自我的启示。主啊，愿你启示真理的圣灵引导你所创造的思想，把我们带入你真理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就在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中间建立纯正的信仰，精细的头脑，正确的根基，好叫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同下一代做健全的交代。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今天已经过去的时间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还有许多困难的地方，许多你的仆人不能讲解清楚的地方，求主你赦免我们，求主在人的生命停止的时候
你的圣灵继续引导人的思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进入明天的时候，我们更预备妥当，我们更把我们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让你真理的光教导我们、启发我们的时候，我们蒙受你的光照，我们就离开幽暗归向真理。你也赐福后天的晚上的聚会，使我们在你面前的盼望不至于羞愧，我们对你的期待可以得到你给我们的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有许多的亏欠，有许多不配的地方，不过这个心智尽量在这个时代尽我所能的把神交代给我的真理向你们传讲的清楚。我盼望你们领受以后，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要奠定你们的信仰，使这个时代有真正真理的见证。接下去我们的一段时间要解答你们的问题。人为什么会有思想？这句话是想来想去不明白产生出来的，所以你想来想去，哎，怎么会有思想呢？所以你的思想也包括了思想怎么思想，所以你思想去思想思想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主动、被动、从动三样东西合在一起。我以我的思想去思想我的思想，要想想它到底怎么想。我以思想上面去思想我的思想的 object。 为什么人会思想？因为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人，神是真理的源头，人就有理性的活物，是理性要归回真理的时候，过程就是透过神